阿玛快闪店在高雄登场喽！这次快闪店很丰富，现场除了好看好拍主题拍贴机，还有娃娃机，活动详情都会在玛玛商行的 IG 公布哦。
即日起到12月11号，大家把握时间，赶快来高雄汉神巨蛋8楼参观喽！欢迎收听陪你到黎明第177集，我是志明，
我是狸猫，今天来聊聊跟爸妈出国的经验哦。嗯，这个其实发想呢，就是因为我前几周刚好带爸妈去了京都。嗯，其实本集我原本想另外一个主题啦，那是想说很衰的经验，因为我这一趟旅程呢，真的很多很衰的事情，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预防的，我今天就来分享哦。嗯，就是我妈，我跟我爸妈不是第一次出国了。
对，
你有带你爸妈出国过？我记得是去北海道。
对，
后来就没有了。
没有没有。
对对对，然后我带爸妈出国，上次也是隔了3-4年前，好像是去新加坡还是哪里？嗯，对，然后就暌违多年，就是我拿卖账号的钱带他们出国这样子。然后他们前一晚就是因为飞机比较早，嗯，然后前一晚就是他住我家嘛，
对。
然后我们的计程车是订了早上5点，因为真的很早。
对，
这就是另外一个败笔。订了早上5点之后呢，他就是你知道他起床，正常你会几点起床？5点的车，
4:20或4点吧。
啊，我的话也差不多这样，就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
对，
我妈她提早2个小时起来，
3点起床。
对，她而且还没三点哦，就是2点多快3点，我就看她开灯了。嗯，然后我就说，哎，我们5点才要出发。她说，对，她先起来梳洗，还要化妆还是什么，要2个小时。嗯，然后就我那天真的是睡超少，然后我们就是熬到5点，然后再出门这样子。嗯，对，然后出门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我的大失误。嗯，就是我订的那个航空是相对便宜的，因为现在出国很贵嘛。
对，
去京都。嗯，然后我订的那个飞机航空是马印航空。嗯，有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你有听过吗？
我在之前是没有听过的。
马印航空，它是马来西亚航空。我后来
是马来西亚的航空，
对，马来西亚的航空。我后来发现它是联航，嗯，它是联航，因为它虽然它有含那个行李，
对
对，但是它全部包在里面，所以它就是比什么华航、长荣都再便宜一个，可能2-3千这样子。对，它是华航，你知道对我爸妈来说有一个很大的让我很困扰的点，就是因为它很早嘛。
对，
然后第一个点就是它的那个接驳的地方非常的远。
哦，就是那个。上登机的地方很远，
对，一般就可能到某某航厦1、2、3之类的。我们那个时候是什么啊？就是多一个转车的那个行程，就是真的要走很久。我觉得所有带爸妈出国的人，就是走很久这件事就是一个大忌，就是你在还没到行程的时候，你就先浪费一堆体力了。
对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知道是什么吗？我妈也不是只有我妈。就是他们就会问说，因为很早嘛，然后我们一去机场哦、喔，什么餐厅都没开，就只有超商那种，
对。
然后他们就说，等一下飞机应该有飞机餐吧，然后我就冒冷汗，我想说，
哎，你那时候还不知道吧？
我后来好像有先查，后来就知道，但因为来不及退或什么的，我后来就好像有发隐隐约约察觉它是联航，就上去真的是没有早餐的，没有食物，没有任何食物，
对对对。
然后我就说没有食物，哎，然后我就很愧疚，我就为了那个省一点，因为我不知道它是联航，对，然后他们就是吃面，就是买面包而已，对。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错误哦，真的是讲很多我就是。那种经验，就是另外一个错误，就是我订到日本的饭店嘛，
对，
那间饭店呢也是没有早餐的，也是没有完全没有餐厅的哦，因为他那个饭店就是主打是那个什么公寓式酒店，公寓式酒店就是他就是其实基本服务都跟饭店类似，他就是空间很大，但是他就是没有餐厅，早餐任何都没有，所以变成我们早餐全部都是要自己想办法。
对，
我觉得这是如果要带爸妈出国啊，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我觉得要看习惯啦，因为那个要看有没有真的习惯吃早餐。然后，但是联航这件事情真的是，如果带爸妈的话，我觉得好像不太适合搭那么早的班机。
对，
然后那么早的班机，然后而且因为你是去京都，京都应该要3-4个小时吧，3个小时多吧，
2个多而已。
哦，2个多比较短。2个多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就是它算比较短。可是如果是去东京甚至是更远到北海道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有飞机餐会好一点。
但是还有一个点，这个也是联航大家比较少注意到，就带长辈不能搭联航，是因为那个飞机到它通常因为联航会停离那个航厦很远。 所以他会有接驳车，
会真的比较远。
对，然后他下去啊，他就没有那个空桥可以接你，你知道吗？他就必须走飞机的小楼梯下来。
嗯，
对，如果脚不方便的，就真的很麻烦。像我妈，她就是这次，因为她先前在台南好像有摔倒什么的，
嗯，
所以她脚就比较没办法走太快，就是会有点像一跛一跛这样子。
嗯，
对，然后就是会真的很困扰。
啊，反正我觉得就是要搭联航的话，最好是年轻人，然后越少人一起成团的话，越适合搭联航。
嗯。就是我刚刚说饭店没有早餐是缺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就一定要吃东西嘛，就是而且很早，
对，
他们可能七八点就要吃东西，所以我觉得七八点要出去带他们买东西，但不能去超商啊，
为什么？
不能随便买啊，他们要吃热的，
超商有热的啊，
他们不喜欢微波，我妈不喜
啊，什么意思？
不是因为你就算在超商买，你要他在哪里吃？他一定要一个你知道一个类似餐厅可以坐下来，早餐店、咖啡厅。
可是日本就没有习惯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当时应该在订有早餐的有餐厅的饭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附近找的那种咖啡厅，然后就是走过去吃，这样其实还可以啦，或者是前一天先买好隔天要吃的东西，然后这样吃，这个还算是可以解决的东西。
嗯，
啊，因为我妈就是比较属于就是会创造语录的人，
嗯，
就是我妈有一些奇怪的观念，然后每次他在碎碎念的时候，就从以前啦，以前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就有时候他会念我爸，或是讲一些奇怪的奇怪的话，我那时候心里都会很不好。然后后来找到调解的方式，就是我把他讲的话全部记录下来。他在念的时候，我就当成我是一个读稿机，我是一个那个什么
语音记录，
对，语音记录器，我就把他字全部写下来，越好笑越好，越荒谬越好，
然后就变成你发文的精髓。
对，然后他在念的时候，我也不会生气或什么的。所以反而这次出国整体啦，就是我其实刚刚出国这次是蛮开心的，就是没有什么不开心的地方，因为全部被我化成文字。我现在挑几段来念念看。这个是我们在搭转机场接驳车的时候，所以他看到有一个路人就是提了一个超大只的史努比。史努比真的很大，真的是蛮大只，就是快到你的大腿那种。
史努比
很大只。然后我妈就大喊哦。
嗯。
大喊说他买史努比，我就说你干嘛这样子这么大声，然后他就说他买超大的史努比，我说你太大声了，然后说他又没听到，我只是说他买很大的史努比，史努比很可爱啊这样子。他就是很容易诸如此类，他就是看到他很有兴趣的东西，他就会指着那个东西。
但还好他讲的那个对象应该是日本人吧，
那个好像是台湾人，因为买纪念品啊，应该是台湾人，这就很好笑。然后还有，他就说他想要，他有时候去超市还超商，有一间超市不知道为什么是他进了很多蔬果的 Lawson， 日本的超市，正常的不是这样子，然后看到很多蔬菜，然后还有卖那种自己可以种的蔬菜种子，他说我想买蔬菜种子回去台湾种。我就说不行，
不行吧，
不能吧？
对啊，
我记得应该是不能带国外的蔬
种
子。我就说不行，然后说哦，我随便说说而已。我说然后他下一句说那不要买种子，我直接买蔬菜回去可以吗？我说你要怎么带他回去？然后再来这个是住饭店，我们不是住那种反正就是清洁，有清洁人员嘛。饭店都是可能十点十一点有清洁打扫人员，然后。我妈一知道她有那个清洁人会进来，她就一直说晚上回来东西会不见，会不会被拿走。然后有几次，因为我妈就是属于那种这样讲好吗，就是需要我爸，比较依赖我爸，
对，
就比如说她的小包包，她的围巾，因为京都的那个天气变化很大，
对，
她有那个小围巾嘛，她那个围巾就会给我爸拿，
嗯，
那有时候她自己忘记在哪里了，
嗯，
她就会说是不是早上被那个清洁人收走了。我就说不可能，他们怎么可能会拿，
对呀，
他们不可能会拿这样子。对，然后啊，接下来这个也是很多爸妈带爸妈应该都会讲，我不知道你爸妈会不会，
嗯，
就是去那种观光景点，他想要买东西或者问东西，
嗯，
他都直接用中文，
嗯，
他说：“哎，这个怎么卖啊？啊，这是什么味道？啊，这个好不好吃？”
我妈好像不太会这样，他们会直接叫我去问或者是什么，就是
用手语，
因为他可能啊，但是的确他们有时候会这样，会忘记那个情境里面对方是不会讲中文的人。
那你会跟他说他们听不懂？
我可能我都看到的话，我可能会 我可能会事后跟他讲，我就跟他讲说啊，你跟他讲中文，他怎么会听得懂？那就日本人。
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说，比如说他在买茶叶，他说这个、这个好喝吗？他用中文啊、然后那个日本人就是笑笑，好像也听不懂，他就像笑这样看着、我就说你讲中文，他听不懂。他就说我只是问他好不好喝，他就会疯狂的那个、好，接下来他还有，因为我这次去哦，这也是我很衰的一件事，就是我去京都就是想要带他们看枫叶嘛。那结果今年就是天气很暖、
真的很扯、那个因为狸猫去拍的那个照片啊，全部都一片绿的，
那个枫叶都是绿色的，
我觉得很扯，
我觉得我很衰，然后
是真的蛮衰的。
对，然后有一个行程，因为我都排好嘛，就还是去这样子，我就带他们去看那个夜晚的枫叶，夜枫就是它会打灯啊、然后我妈一进去就说为什么不白天来看，白天看不是比较亮吗？
为什么不白天来看夜枫？
对，为什么？
因为它是夜枫。
夜枫哦，还有一个，我这样讲会不会他应该是不会听，他最近好像比较少听我们 podcast。
腻了。
对，不是腻，因为我都在讲一些有的没的，他不是很常忘东忘西嘛、比如说毛巾不知道去哪里啦，还有什么的，然后他有那个我都叫他是护腰啦，就是因为他不是走路不好可能腰会痛，都会带那种护腰护腕什么。然后他这个东西他说他忘记带一个腰带，他说我今天忘记带那个能量腰带。我说那是什么？他说带了那个能量腰带走路就不会痛。
也有可能他真的是有舒缓的效果啊。
真的吗？
有些有可能他，但不知道他是，就像我们之前不是有买过那个磁石吗？磁石也是有人有宣传说它有一些放松舒缓肌肉的效果的啊。
好了，
那你这样讲，你说什么能量磁石，人家就也会笑你说你什么能量磁石？
不是能量腰带，我听起来就很像是手游的道具，你知道装备什么能量腰带？
它就是
火焰能量，
它是能量腰带，没错。对他来讲，它就是戴了之后它会舒缓，因为其实腰那个就算它没有特殊的功能，它有时候只是这样拉着靠着，可能就会让它有舒缓。
好了，好，那跟好了，就应该有了，是我错了。
对，
好，接下来这个我是觉得真的是，我不知道你妈会不会这样。你妈会有定时要传照片给朋友吗？
我妈好像还好，但是对我妈好像还好，
因为我爸妈呢，这也是我在想说，到底爸妈需不需要漫游啊？
你爸妈都会这样子吗？
没有，你听我，你觉得哦，我就我妈啦，你觉得？你那时候带爸妈出去的时候，有给他们办漫游还是 WiFi 机吗？
没有，我突然想到，我爸妈好像都没有用哎、
你也没有问是不是？
我没有，我没有，他们好像也没有需求啊。他们出国好像都没有。
对，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带他们出去的那次是跟团的
哦，对对对，
所以其实他们就都跟着行程，他也不需要自己找路或什么的、
对了，其实基本上除非要跟朋友联络，因为我妈就说，
但他们我爸妈他们没有要跟朋友联络。
我问我爸妈也是啊，我就说你们有需要办漫游吗？他说他们想一想就觉得好像没有需要联络谁，
对，
他们就说就是回饭店用 WiFi 就好了这样子，然后就变成每次晚上回去的时候一到饭店他就说赶快把照片传给我，我说等一下再传啊，就是可能要洗澡或干嘛，他说你赶快传给我，那个蔡妈妈要睡觉了，我要跟他分享我今天去了哪里，他说我要赶快在睡前就是把照片传给他，他说你看他的讯息还没有读，他是不是睡着了，他说现在已经九点，蔡妈妈想睡了。
他的最近的好朋友是蔡妈妈，就对了。
我不知道蔡妈妈是谁。我妈很容易交到一些，她觉得是朋友，但由我们年轻人来看，会觉得不像是朋友的人。
你怎么知道？
就是
你用自己的角度，
他们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商业往来啊。
你怎么知道？那你可以问他，那你可以多了解他，你可以问他说蔡妈妈是做什么的啊？那他接下来可能会跟你讲说他是卖什么的啊，或者什么，你就知道大概是怎样的条件嘛。像我妈有一些这些朋友，然后我就大概会知道，因为她有些朋友是很久以前就认识的朋友，然后我只要听到是谁谁谁的，我就不太想理他哦。比如说有些是保险员啊，干嘛的，卖直销的啊，这样子。
好，接下来这个我妈，我记录她的话也是，就是。去日本的爸妈应该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啊，应该说养生的爸妈，你爸妈养生吗？
还好，
那应该不会有这句话。我妈就超级常讲这句话，为什么这一餐又没有蔬菜？我们要点蔬菜哦，
那可以点啊，还是点得到的啊，
比较少哎、
是吗？我觉得去日本你要点蔬菜不是难事，因为就算 就算是什么洞饭店或什么，他也是可以点个那个高丽菜什么的啊。
洞饭店有啦，洞饭店有，
那很多都有吧？你去猪排，你们不会吃猪排啊？对，因为你们不吃炸的，所以不会
吃
猪排，
不能吃炸的。
那譬如说，应该还是很多都有定时，你们是吃定时类的，应该也都可以点蔬菜啊。
定时类有蔬菜，
那什么东西没蔬菜？
我就点了一个。有一次我因为我也看不太懂那个日文嘛，我就看汉字，我就看什么野菜煮啊什么的，我就点，然后就来是那种酱菜，就是腌制的菜，
那也是蔬菜啊？
没有，我妈说它深绿色才是蔬菜，就空心菜啊，地瓜叶。
那你们那餐是吃什么？
它就是有点像定食，日式定食，就是里面可以点亲子丼，然后跟荞麦面
啊。我知道了啦，你下次带你妈，你就是真的要去便利商店补蔬菜，
哦，
因为便利商店其实很多蔬菜可以点
哦。对，
就是一些 蔬菜类的东西在便利商店是可以直接买的这样子。
然后我最后还有一件事要分享，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也是我订饭店的一个事物啦，因为我这次订啦。就是我平常出国的逻辑，就是我想要订在它是交通方便的饭店，
对，
就是可能离地铁啊或者捷运比较近这样子，
嗯嗯嗯，
对。但我这是就是这样订，但我后来发现哦，我完全没有走那个捷运，
因为你们都是搭 Uber 不是吗？
对，我们都是搭车，因为我发现就是因为我妈脚不好嘛，
对，
就是她比较容易累，其实长辈都是啦，
对，
所以如果你把那个有时候地铁啊，日本地铁。他就是要走很多层，
对，
就你反而走到那边，虽然地图上好像就写三分钟，但你实际走下去可能已经10到15分钟。然后重点是那个走路就是很多楼梯什么的，
对，
很累。
而且我要分享一个，就是会跟我们原本想象的要相反思考的一件事。大家不就想要订在那个就是离车站越近的饭店越好嘛？然后，但是你要考虑到有一点哦，像我。常常是有时候在回国的时候，我会想要直接搭计程车到机场的
哦。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就是那个住在涩谷，东京的涩谷那边，然后那时候想说，那我要住在一个那个就在涩谷的正楼上的正楼上涩谷车站的正楼上，还是旁边。就有一栋饭店这样子，超近，真的超近，就是你一出来就会到的那种地方。然后结果我那天回程了，因为我大包小包很多东西要想要叫计程车嘛，遇到我史上叫计程车最大的困难。
为什么？
因为在车站的周边没办法叫计程车。
啊、对我这次也是哎、欸，
你需要跑超远。
哎、欸，对啊，为什么啊？
因为它就是管制区，所以你在那边是叫不到计程车的，计程车不会停在那边。
我这次真的也是这样子，我就是比如说在车站，我想要叫车回我的饭店，
对，
然后我就必须要离那个车站里走超远，然后才能叫车。
对，
这时候好像我后来就是直接搭那个他们现场的那个计程车站。
对对
对,
对，
不然 Uber 真的是你要走很远，
你就是车站附近是很难叫车，你要直接去他的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就是。计程车站就是他直接有排班的，在那边直接在那边叫才有办法。可是问题是涩谷车站那边，我不知道是我没找到还是怎样，反正我那时候我就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我当天要离开去机场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慌张，因为我是没有提前的。我想说，我就是已经打定主意，我要就直接这样很快速的到那边。我真的是最后一天用跑了，我拿着行李，然后用跑了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叫计程车，
好惨哦。
就是，然后因为你还要看那个路，然后有时候还走错，反正我就是印象深刻。我后来我都打算，我最后一天是想要用计程车的方式的话，我就是我不会住在那个车站上面或者是旁边那种地方。
哎，我原本还想要分享，就是我就是在机场很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可以留到之后啦，因为我很衰，那我可以讲很久，
就下一集
之后有一次可以找一集。对，反正我爸妈其实真的蛮多。有趣的小事情，但这次其实蛮多，是因为我妈妈她脚不好，所以她其实心力都放在自己身上，所以她其实没有讲太多奇怪的话
哦。
她都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去清水寺，然后原本也是要叫车，然后也是像刚刚那样，她 Uber 有区块不接，
对，
因为景点都是人，所以她那边不接，
对，
所以变成我们全家人要走一个斜坡到可以叫计程车的地方，然后就变成那个斜坡听起来好像很好走，但对我妈来说超难走、欸、我们那条路走了快一个小时、喔、
哦，
实际走路大概是20分钟，15-20分钟的路程，她要走一个小时，对，所以在这一次出去，我就是深深体会到，就是如果爸妈还能走，就是尽量 带他们出去。嗯，因为你之后如果真的很难走，那个真的会很难玩。
但他们这次是玩得开心的吗？
应该是玩得开心啊，就只是他们会说怎么都还是绿色的，
绿色的什么
枫叶
哦。哦哦哦
但应该算是好玩，但有点累啦。
还是你就跟他讲说，这边的枫叶比较特别，就是绿色的绿枫，
京都盛产。好啦，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看大家带爸妈出国的一些经验啊。我问你答。好的，首先第一位呢，他就分享跟爸妈出国一定会吵架啦。欸，这次我就没有发生了，我这次还好，因为我已经可以接受。可以接受他们的言行举止。
你好像都说他们，但事实上都是只有讲你妈而已吧？
哦，对啊，我爸还好，我爸脾气很好啦。我爸脾气很好。
言下之意是，
我妈
比较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好。
不是不是，是我爸太好了，哦，我妈是好啊，我爸是太好。
好了，接下来这个人他说，跟男友交往三年的时候呢，有跟他还有他的妈妈一起去男友的。妈妈的家乡柬埔寨，哦，偏乡下，所以很暗。某天我跟男友骑车，打算去买个杀虫剂，因为没有戴安全帽，所以呢，整路被昆虫袭击，好可怕哦！小虫什么的直接都狂飞到我们的脸上，我和男友直接叫满整路，
好可怕哦！
这很可怕，这很难想象哎。他都没有戴安全帽，然后。沿路都是小虫会飞向他们这样子，
因为可能不是都市嘛，
就乡下乡间小路那种。
哇，这个我觉得很厉害。他说他疫情哦，疫情前呢，去冰带爸妈去冰岛、芬兰、瑞典、瑞士，哎，
哇，好，
他说
好强哦，
因为觉得爸妈年纪大，想要好好让他们有开心的回忆。嗯，哎，这很强哎，
真的蛮强的。
欧洲带长辈玩是不是会一定要跟团比较好啊？
我觉得是欸，我觉得是，但是我有听过有人去欧洲，然后是跟团，还是被扒手扒了，然后甚至也有听过有被强盗抢劫的。
欸，我等一下也有这种的。
对，欸，然后我就是在想啊，因为你其实狸猫带爸妈出国蛮多次的，然后我就真的只有带过那一次，然后未来会不会再带呢？其实我是蛮犹豫的，因为就是。比较偏向可能不会带出国这样，顶多就是只是在国内玩。因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因为我爸其实现在走路可能比你妈更不方便，然后他又不太能够憋尿。
哦，这也是，这很多长辈都遇到问题。
然后去外面玩的时候，真的会他会整个心里一直在想尿尿，然后会很困扰，他自己会很困扰。然后他又不想要带尿布，
哦，
不想要带那个成人尿布嘛，然后他觉得那个对他来讲很羞辱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我妈她在我开始出国以前，因为她以前的工作的关系，她是美商公司，所以她早就出国过超多次，就是她去过很多我没有去过的国家，就是她去过很多我没有去过国家，所以事实上就出国这件事情来讲，对他们来讲都不是说到真的太新鲜的事情。那我爸也有出国过很蛮多次，在大家以前年轻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他们倒不是在出国这件事有什么需求，然后再加上我妈其实没有那么爱出去玩，她在台湾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爱出去玩了，就算蛮宅的。
我妈是属于那种，她会跟我爸说，为什么你不带我出去玩？
所以我觉得你妈妈有比较想要出去旅行的这个需求。
对啊，对啊，
对，
她都会跟我说，哦，这也是她讲的一句话。她说：“儿子啊，我说怎么了？”她这样开头，我就觉得很可怕。她说：“我觉得你很什么？你很开心，
你很开心。”
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你可以跟妈妈、爸爸出去玩。”他自己帮我定义，我很开心
啊！他定义，他帮你定义幸福的模样。
我想说哈，我说，我就说哦
啊，然后还想到另外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就是我爸很不受控，你知道吗？你记得我上次讲过，就是我上一次带他们出国的时候，我爸，我怀疑，我只是说我怀疑，我没有确定的证据，我怀疑他在飞机上之后给我躲到那个厕所里面抽烟，我怀疑这件事情，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我确定的，就是在那个大家在排队的时候有没有，他直接在雪地上面给我尿尿，
但他就受不了了。
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就是我会觉得这两件事真的很不好，
很不受控，
真的很不好。就是大家在雪地里面，大家在排队排厕所的时候，他不排， 也可以说他可能就真的忍不住，他直接在排队的人潮旁边尿尿哦，不是躲到偏远的地方，他是在旁边直接尿，然后大家都看得到他的背影这样子。
所以有路人看到吗？
应该有吧，因为我知道的时候是别人告诉我的。
那你有跑过去吗？
我没，我知道的时候已经他尿完了。对啊，但我就觉得这个很不好啊。嗯，对啊，对啊。然后反正就是我爸是不受控啊。嗯嗯。我妈倒是还好，我妈出国的话倒是还好，但是因为她也没有特别的想出国的欲望。
好，接下来这个，好，她说她带她爸妈去，她妈妈去日本，然后她妈妈不吃很多东西哦。嗯。她说她妈妈不吃寿司，不吃烧烤，不吃生鱼片，不吃天妇罗，不吃拉面。
那去那边要吃什么？
对。可以吃甜的啦，他说，因为他喜欢吃铜锣烧，
哦，
也不能一直吃铜锣烧吧？
要
吃什么？不吃拉面，不吃寿司，不吃烧烤，不吃生鱼片，啊，只能吃定食、亲子冻啊什么的。
哦，
啊，那个肉，那个什么
啊，只能去吃
牛肉
吉野家
啊，对对对，吉野家、
松屋之类的，
对，牛肉冻饭啦。
好，接下来这个人他说，高中还有妈妈还有家人去泰国玩。导游呢说要有说有特别的人妖秀，问我们一行人呢要不要去看。嗯，结果到现场才知道是18禁的6996成人秀，什么意思我不懂，可能就成人秀啦。成人秀、
okay、
各种奇葩闲事的表演都有。妈妈整个表演一直试图要用手遮住我的眼睛，并嘴巴一直念着我会被你爸骂死啦，好好笑哦、
喔欸！他是未成年吗？
应该是，他那时候高中嘛。
哦，
这好好笑哦、喔、啊！可是他爸爸又没去
哦。
妈妈怎么这么放不开？
对啊，
对，妈妈放不开、啊。
他把他遮住，但妈妈看得很开心。
没有，妈妈把他遮住，然后就说：“你不要看，你不要看。”哎呦，我会被你爸爸骂死啊！
他遮住他的眼睛，但他自己看得很开心。
他自己看，他说：“哦，这段真的不能看，你不能看。
好”好，这个人他说他是带爸妈来台北玩哦。嗯，他说他来台北玩的时候是七月底，非常热。然后妈妈很爱拍照，但他爸爸通常也是这样，爸爸不太爱拍照，妈妈比较爱拍照、嗯。爸爸那时候觉得很热，他想要。不想要停在那边拍照，
對，
但妈妈很想拍，嗯，然后后来就没拍，因为爸爸跑走了，
对，
然后他妈妈现在还在念说，为什么你当时不帮我拍照？
这么久了，
哎、欸，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哎、欸，你在旅程中，如果他们夫妻其中一个人有什么需求，你没有满足他，然后你就是有点败兴而归那种感觉，你就会被记一辈子。
你记得我们有一次去，不是有一个前阵子不是去一个台湾的某一个地方看那个鹿吗？
奈良、哦、
不是、啊、
台
湾
哦。
我们那时候不是去一个地方看鹿，还是有很多小动物嘛。嗯、哼哼，然后那时候我们有看过有看到有一个游客，就是有一个妈妈跟一个爸爸，然后还有两个小孩。哦，妈妈在那边大发火，你记得吗？
我记得啊，好像是宜兰吧。
嗯，然后好像就是只是一些琐事这样子。就是一些琐事、哦，然后他就一直在指责那个爸爸。后来妈妈还跑掉，有没有？
我知道。然后我看那个爸爸好可怜啊。
对，爸爸就是都没讲话，
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那表现是爸爸就是爸爸也没有回骂，就是很多夫妻的样貌就是这样，
很可怕。
就是、有一方会，然后另外一个就安静。
对。好，接下来这个他说，十年前第一次带妈妈出国。就挑战澳洲12天，
哇哇！
他说现在看呢，都觉得自己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在机场柜台 check in 的时候呢，妈妈看到隔壁旅客的护照颜色是蓝色，就自顾自的说：“你的护照怎么和我们不一样？”一把把人家的护照抢走去看，
好可怕！
然后对方脸超臭，我当下超怕对方这样叫航警。
这个真的是会出
事，很扯
哎，会出事。
还有，他说，相较之下，在澳洲餐厅不停的用国语、台语和当地人说，你讲的话我半点都听不懂，还好一点。就他，哎，他讲到，就是他说他在澳洲的时候会直接跟人家讲说，你讲什么我都听不懂这样子。
就跟我爸妈一样啊，就是哦，只有我妈，我爸不会
啊。对你妈刚刚讲说什么？我只是问他什么。
好不好吃？
我只是问他好不好吃，
什么口味？
他们会觉得这句话好像很日常，对方一定听得懂，
因为对他来说是啊。
这个是什么呢？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会有一种，这算比较本我的主义，你知道吗？他觉得就好像啊，美国人他们会觉得全世界都应该要听懂英文
哦，
就是。 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最国际的语言的人，你就是全世界都要听我的语言啊，我怎么我讲哈话用你一定要听得懂啊，我讲任何的关键字简单的字这么简单的好吃吗你都听不懂，这样有点那种感觉。所以有些人会这样子就觉得说好像，但的确现在其实蛮多人会中文，可是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有，我们就是在日本他们就会说谢谢，
对对对，
谢谢比较基本啦、啊、谢谢。哎，这个时候他带爸妈去日本自由行哦，他说爸妈十点就要睡，哎，也是我爸妈也都很早睡，
十点吗？
十点十一点就要睡了。嗯，他说而且打呼超大声，然后也会晚上爬起来上厕所。嗯，所以因为他说他很浅眠，所以他都是戴耳机睡觉。
哎，十点十点睡的话，那这样子不就跟你平常你睡觉的时间，你出国睡觉的时间会落差很大吗？
对啊，其实我这是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这是带他们出国最大的获得哎、欸、
啊，因为我你也跟着十点睡吗？
他们都关灯，我当然就跟着睡。有时候是 一整天很累啦，可能很早起，然后又就一走一整天，所以回去大概十，有时候十点多、十一点、十一点就睡了
啊。对，因为你们是睡一间房啊。
对啊，然后十一点多睡，所以导致我现在回台湾我都变得很早就睡，然后变比较早起。
哦，那这样好像蛮好。那你要、
啊、
要多带你爸妈出国、欸、
为什么是这个结论？
因为这样你就会常常让他们帮你调时差。
我觉得日本可以啦，因为日本其实大家那么爱去日本，就是因为你过去日本很近，嗯，然后那边又是文化蛮不同的地方，嗯，对，所以也许有空会带他们吧。
你爸妈会想要去别的国家吗？
哪里？韩国、
泰国之类的、啊。
我原本疫情前有想带他们去韩国。嗯，然后刚好就疫情爆发，就没去。
那他们有想要去韩国吗？
好像还好，我也忘记为什么那时候会选韩国了。
你想说没去过吧？
他们没去过，
他们会想要去，就是、就是中国大陆玩嘛，就是比如说什么北京啊什么的。
他们其实都没有许愿说想要去哪，都是我自己挑的。哦，都完全没有，因为我这次挑京都呢，就是因为他们上次去日本，我好像讲过啊，就是去我妈听到说要带她去东京的时候，她就哭了，她说她不想要。去那么，为什么你要带我去东京逛百货公司？我是说我根本没有去百货公司。
他是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一些观念，就觉得东京就是只有什么什么的。
对，所以我这次带他去古色古香的京都，听起来他就没什么反那个。
那你可以带他去那个啊，就是那你们这次有去大阪吗？
有去一天。
他、啊、有去大阪城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就只晚上去那个商店。
新斋桥。
对，商店街那样子。哦、嗯。但他还好。
因为很多人吧，
不是因为日本太早关门了，我们到时候八点多很多店都收了，
八点就关啊，你到那边一定要八点前到啊。
好吧，
是不是？好，那接下来这个他说全家一起跟团去日本，结果导游大失踪，一大段行程都是靠日文很好的爸爸帮忙沟通，结果导游回来之后说啊，我刚刚去逛街一下，结果不小心逛太开心了，不好意思。
好烂哦、喔、
好不专业的导游哦、喔、
好烂哦、喔、
真的很不专业，
超不专业。哎，接下来这个他说他带爸妈去北海道，他说这个我觉得倒还好，他说他爸爸都会站着尿尿，他们睡同一间，他说他爸爸都会站着尿尿，结果我要洗澡都会踩到他滴到外面的尿。
你说你觉得还好是指
就是蛮多人也是都站着尿啊，爸爸啦，对，
但是站着尿不一定会滴到地上啊，
他就滴到了，哦，没有，这个我会觉得还好，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可以忍体谅，就是可能有些长辈比较不会注意那么多细节，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体谅的。
好，好，那接下来这个人他说和家里的长辈去日本的白川乡，明明母亲主家是农民，有耕田的经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日本的农田很感兴趣，母亲和阿姨呢走进人家的农田拍照，结果被日本人的农家婆婆发现，一边拍打牌子一边破口大骂，就人家的那个农田上面有写说私人地方啊，禁止进入。我没看过日本人这么凶的，我在远处看到这一幕，但我选择袖手旁观，假装不认识。白川乡那边有一个特别的是，因为那边很多游客嘛，然后当地的居民其实他们蛮反感，就是外面的游客去打扰他们的
啊。是哦，
对对，所以去白川乡那边的时候，就是要遵守那边的一些规定，譬如说不能 跑进去人家的私人用地，甚至是农地，那个他们都有很多的宣导的那种纸条啊什么的都有贴，而且他会用中文写，因为他就是写给我们看的。所以如果你又进去的话，其实他们真的是会蛮不爽的啦。
我这次去那个京都也是，不是有一区是花见小路有艺妓吗？
对，
他们特别请一个人举一个牌子，说不要对着艺妓狂拍照，
对，不能，
对，然后就是要小心一些原则。
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京都也是蛮不喜欢外面的观光客的，
真的，
他就是也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有点像是我讲，就是我觉得我心目中觉得有点像是台南。台南也是一个很多观光客的地方，
然后呢，
所以很多台南当地人其实蛮不喜欢台南假日变这么多外地人来打扰他们的。
有吗？我觉得还好啊。
你因为你不住在台南啊，
我是台南人，
你不住在台南啊。但是我有认识一些台南人，真的在当地生活的，他们就其实蛮不喜欢假日就是我要跟你们这些外地人在那边去排一些本来我以前不用排队的店，就像以前你带我去吃那个小卷米粉的时候，你刚开始吃的时候根本不用排队，
对。
但现在你要吃不到了，
哦，对，
就类似这种感觉。所以就是京都那边也是这样子，然后白川乡那边也是这样子，他们很多因为发展观光非常的有名的地方，然后他会感觉自己的那个生活被打扰。啊，还有一个地方也很像，就是我几年前不是去过那个奥地利吗？奥地利有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地方，叫做哈修塔特。它是一个村庄。
哈斯塔特吗？
对，同一个地方，它只是翻译不一样。哈修塔特、哈斯塔特都一样。然后那个地方呢，就超级美的，所以每天都有超多观光的人会进去的。
哦，
那边也是一样，它就是它会有写很多标语，就说禁止进入私人的庭院什么的。对，啊，那就是。写给我们看的，写给外地人看的，
观光客。
对啊，
好，他接下来这位呢，他说跟妈妈去东京玩，最后一天要登机的时候，妈妈说登机证不见了。
哇塞，
这怎么办？登机证不见了。
如果他有护照的话，还可以再去补吧，赶快补办吧。
好惊人哦，好可怕哦。
我觉得护照不见会更可怕。
哦，那还对对，护照比较可怕，
护照不见真的没办法回来，
而且也不能抢别人护照。
对啊，好，接下来这个人他说跟父母还有老公一起去台湾，因为他们很少出国，想了很久，不如包车。因为可以让他们舒服的去旅行，又不太需要担心时间跟交通问题。好，反正他就是说他带那个爸妈来一个他很早之前就来过了台湾呐，然后。他觉得看到爸妈真是玩得很开心，他就觉得很开心这样。
好，接下来这个他说跟妈妈出国，他应该是说妈妈公主病发作。他说为了报复妈妈哦，骗妈妈说他的保温瓶里面装了汽水不能打开。然后害妈妈很紧张。
为什么？
好幼稚哦，你
真的好幼稚，
跟妈妈报复。好啦，妈妈能陪你的时间没有很多。不要欺负他，
好可怕。好，接下来这个人他说我爸爸去日本的九州自驾，然后呢他胆结石挤压，就胆结石发作这样子，胆结石挤压忍着疼痛开车，然后最扯的是坐在后座的我居然睡着了。
欸，那个好辛苦哦。
对啊，前面还在开车，
好可怜哦，
然后结石很痛这样子。
接下来这也是跟刚刚前面讲的很像，就语言问题哦。他说跟爸爸去日本的药妆店哦，日本店员，店员找错钱，而且日本店员态度也很差。爸爸直接跟店员对骂起来了。但是呢，一个讲中文，一个讲日文，然后就这样，
这样可以对骂，
就是骂各骂各的。
那他们在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吗？
不知道，
好可怕哦。
应该觉得对方都听得懂。
哦，然后对方都听不懂，
但搞不好如果有翻译，搞不好他们真的是那个对话是可以连的，因为全部都脏话。
好，接下来这个人他说每年都会跟妈妈出国玩，从行程排得满满的，到今年呢一天一个地点，然后还是走得很吃力，才发觉呢妈妈真的老了。
哦，
欸，他每年都带妈妈出去玩，其实这件事情蛮厉害的。
每年很厉害，我这次也是很明显感觉，就是我妈的脚变得比较不好，然后就变一天你去的景点就是很有限，就真的不能跑景点，然后也不能说这个景点结束之后我马上回地铁怎样怎样，他们就一定要在一个地方先休息。
所以我觉得啦，我建议你下次想要带他们出国的话，真的可以去跟团，
哦，对了，
然后我跟你讲，跟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你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去一些很便宜的团，因为我自己没有去过，但是我听很多人讲过那种很便宜的团啊，他就是看起来好像去很多行程，但事实上你都在被带去消费。
哦，你说有一些店，
然后事实上很多重要的，譬如说可能像新斋桥这种景点，他到那边之后，他就说半小时后集合，
好快。
可是那个地方你光走到底都不止半小时，
他那个就只能拍拍照然后就走了，
你可能只能在原地拍完就要走了吧。
对，这样感觉没有逛到啊。
所以千万不要去，我觉得你就是要带爸妈出国的话，又想要轻松一点的话，要么包车，如果你有很够多人，就是四五个人以上的话可能可以包车，要不然呢就是要去那种可以待在那边待很，比如说像是什么黑布利山啊那种地方，然后就不是那种东京市区的那种。
哦哦，好。
对，然后可以租个像是那种民宿啊类的，然后在里面待比较久。
嗯嗯。
好，接下来这个人他说和爸妈去巴旦岛一日游，因为他们更新护照之后没有机会用，然后岛上也没有什么可以逛的，大家吃饱后就发呆。
好无聊的感觉。
好适合爸妈哦。
很适合爸妈哦。
就是岛屿类型的。
哦，对耶，其实如果没有到那么忙的，
像什么巴厘岛啊、关岛啊，
那我没去过耶，因为我现在只是想到宿，我去的那个岛就是有
宿物，你觉得不适合吗？
长辈
不要玩水啊，他们不一定想要玩水，哦，但是他们会不会喜欢这样悠哉的在那边啊？要看人，我觉得有些人就不适合，
要看人。来，这个呢，他他说带爸妈去大阪城。爸爸呢要抽烟，但是因为大阪城内没办法抽烟，所以爸爸就硬是走了很远跑去大阪城外抽烟，然后他妈就很生气，然后他们一生气，他妈妈就直接说我要回饭店了，然后就兵分两路。你知道这也是我这次有遇到类似，就是有时候也不是吵架，就是可能我妈妈在看什么东西，然后我爸就一直往前走，然后就两个人越走越远，然后我就卡在中间，想到我要跟谁，然后他们又没有漫游，然后我很害怕他们走失在人群里，
真的，
真的超可怕。
所以你后来要发现他们其实应该有漫游，至少能够联络他们。
对，因为有一次就是我找不到我爸妈，然后我就疯狂打我爸赖电话，重点是那个赖电话还是有拨通，嘟嘟嘟嘟嘟哦，然后我就想说怎么都没接，然后后来我才想啊，他们根本没网络啊。
对啊，那很糟糕哎。
对啊，我后来是好不容易就是一直找一直找才找到他们。
所以你不是靠网路找到？
我不是。
那你这那所以我们刚刚这样讲完之后，其实你带爸妈出门一定要带漫游，
就是至少有一个人要有啊，就他们，或是都要有，
都要有啊。因为万一是你爸不见，
但他们会觉得浪费钱。我说长辈啦，我爸那时候就觉得是浪费。
但是只要一次走失，你就会觉得值得了。
对，就是尽量不要，或是约好时间说我们几点几点在这边碰面。
你知道还有一种最可怕的状况，就是万一你们搭电车，然后其中一个人没上车，
哦，这好尴尬，
这个怎么办？
这超麻烦。
你如果没有漫游的话，你真的完蛋欸，你不知道怎么办欸，
超可怕，
就不知道该怎么汇合欸。
还好我这次都是搭计程车。
对，
来接下来这个，我说出国带爸妈出国，然后他给我投稿小琉球，我还是念一下啦。他说小琉球在台湾啊，各位。他说国小时候跟爸爸姐姐去小琉球玩，去的时候搭船坐错位置。他说他坐到船的二楼，他说二楼特晕，特别晕，他说晕船吐了整整两袋，
哇塞！
然后他就说全部人都在看他，他说他老爸跑去抽烟没有回来，然后大家都离开他，不敢坐到旁边，
好可怕！
他就吐到不能自己，神志不清，狂吐这样子。哎，他感觉跟爸妈没关系耶，
因为没有他都没有人理他。
哦，对他爸
觉得孤单吧，
他爸去抽烟。
对，好，接下来这个人他说。他跟妈妈去韩国，然后每天都很困，最久的记录是午睡了四个小时，
好久。
然后妈妈呢，每天吐，甚至本来已经停经了，妈妈已经停经了，月经又突然来，
好可怕。为什么？
就可能水土不服造成她很多荷尔蒙失调吧，
压力大。
去韩国玩会这样子？
去哪里都有可能吧，
就是水土不服造成的吧。
对，吃太辣。
欸，你妈有水土不服吗？
其实还好欸，
就在那边他们都吃得好睡得好。
只有有一次我们在超商买的东西，然后晚上回去吃完，我跟我爸都拉肚子，但不知道是吃了什么这样子。 接下来这个他说他带妈妈去香港，妈妈肚子饿，但是他们就是要去吃某一家店叫莲香楼，就是要去这家店的路上又迷路了，然后又一直在爬坡什么的。他说妈妈当下非常不开心。我觉得带爸妈出去啊，就是如果你是跟团的话很适合去找餐厅吃，但如果你是自己要自由行，然后你特定排了哪一天几点要吃什么餐厅，这其实很大压力，因为变成你要赶行程，
对，
然后会变成你没有预留，你除非你要预留时间给爸妈休息，有时候你要赶那个路真的是他们真的会很累，
所以就不能排太满啊。
对，真的不能排太满。
对，而且就算你是你说你要搭 Uber 或搭什么的话，如果你是有订餐厅或什么的话，有时候你叫不到吃，你就会很焦躁。
哦，对，或者你那个餐厅要排队。
哦，对对对对对
对。
好，接下来这个人他说他带爸妈去港澳自由行，然后他的心得呢就是，如果你带难搞的长辈，绝对不要自由行。
哦，哎，我觉得我爸妈算好哎。
对啊，所以你爸妈很适合带啊。
他们不会，他们对我的行程完全没有意见。
嗯，我觉得这样很棒。
嗯，而且他们也会等我这样子。
就不会催或什么的，对
对对。来，接下来这个，他说跟家人去欧洲哦，到巴黎以后，他们要坐地铁去酒店，一上地铁，在一阵混乱中，他舅舅的钱包就被偷扒手偷走了。
哇，好快！
所以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去巴黎的警察局，但这个应该找不到吧？
不知道哎、欸，应该很难。
嗯，感觉很难。
接下来这个，他们去菲律宾，然后跳水的时候呢，半张脸撞到柱子受伤。哇，好可怕哦！
这个是灾难哎、欸。
好消息是没有毁容，但撞到柱子哎、欸，感觉超痛的、欸。
好痛哦，这个是意外现场吗？
意外，对，意外现场啊。好了，这好消息就是你没有死，算好消息了。
对，这好消息。接下来这位呢，他说在日本带爸妈去逛街哦，买东西。他说从第一间逛到最后间，妈妈都在旁边跟他说：“我要是你哦，我就会把钱留下来，你这样很浪费钱。”
好烦哦，
就是、
好烦哦，这真的好烦哦，
真的很烦哎、欸。
就是很扫兴欸，
对，很扫兴，
真的很扫兴欸。
这个也是我爸，我妈喜欢逛街，但我爸不爱逛街，所以每次逛街的时候，我爸就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不会停下来。然后一回头，我就跟着我爸嘛，因为我爸一直走，然后一回头，我妈就不见了。
嗯，他去逛了，
他是某一间店停下来了。嗯，对，所以这是，但我觉得这蛮常见，就是妈妈跟爸爸的兴趣不一样。
这蛮常见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需要漫游，因为你就可以跟他讲说，我们几点在哪里会合。对，让妈妈自己好好的逛嘛。
哦，也是。
对啊，不要干涉她。哦，接下来这个，我觉得这个习惯蛮特别的。他说妈妈要睡午觉
哦，想要休息，
就是他可能每天都要固定睡午觉。这个比较少，我比较少听到是妈妈要睡午觉。我比较常听到的是有些人他带小孩子出门，带小婴儿，就是或者是一两岁的那种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固定有一个要睡觉的午睡时间，
那怎么办？
所以他就必须在那个时间要先回饭店睡，
好辛苦哦。
或者是他就是在哦，如果是坐娃娃车的年纪的话，就在娃娃车里面睡就好了。但是有时候比较大一点的话，就是需要去找饭店睡，很累，因为他的行程必须要被断开这样子。
好，接下来这个，他说他小时候跟爸妈去日本玩啦。他说有一段行程是他们的自由行，他们跟团，然后晚上他们去吃拉面的时候，他一进店里就跟老板用中文说，他是因为他那时候小孩子不太懂事，老板我要一碗汤面不要加菜，然后没有人听得懂他讲什么，然后爸马上就凑上来用简单的日文跟老板讲。
哦，
就是
爸爸好强，
他爸很厉害这样子。
爸爸好强啊。
对，
哎，接下来这个他说他们一起去迪士尼，快要圣诞节的时候去的，所以很有圣诞的气氛，还看到了初雪，就是第一东京的第一次下雪。
我刚以为是香港，我想香港会下雪。
有没有日本？他说非常幸运、
欸。我这个也是迪士尼、欸，好巧、啊他说在迪士尼疯狂的找来找去，就是爸妈失踪了
哇！
只因为呢，他没有讲说妈妈要去厕所，所以就是走散了
哇、
然后他还去失踪儿童区找他。
那他们可能没有漫游哦，
对，这就应该是没漫游，
所以真的，我觉得还是要有漫游比较好啦。
欸，但漫游其实也不好，对，就是有、
欸。其实 那个漫游你也不一定要给他用到吃到饱的、
啊，
他就是给他
对
小小小容量的就好了、啊，
最便宜的那个。
对啊，就是能够紧急运用到的就好了、啊。
好像有一两百块的那种。
对啊，就是或者是换一张卡吧。
但如果有像我妈，如果漫游，她应该会那个狂拍照给朋友。
那就
她说我有网路哎、欸，为什么不能传？
那你直接帮她加到最高的，让她不会就是直接到上限。
那、这样太花钱了。
她想要传给网传给朋友啊。
好了好了好了。
哎，接下来这个她说，在日本和妈妈分开逛，妈妈不会讲日文，不知道怎么讲，结果被日本的店员以为她是哑巴。
哎、欸，我们观光客有时候真的蛮像哑巴的、啊，
就
你只能比手语啊，就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不知道，就是他怎么知道日本店员以为他是哑巴？就是他该不会有对他比手语之类的吗？
哦，其实那个店员会手语，
然后就跟他比手语，那也太怪了吧？
结果发现妈妈也不会手语，
因为我有印象，我记得好像听说那个手语各国的手语是不一样的，
哦、
所以。如果是台湾的手语跟日本的手语其实是不同的，就是日本人跟台湾人没办法因为手语就能够相通这样子。
啊，这个他说他跟爸妈去日本哦，遇上台风，地下街没开，只好留在酒店。然后结果旅途刚开始没多久，妈妈就跌倒了。然后说服他妈妈几天才去医院，去日本的医院。他说他是香港人。他说但是还是用尽了 Google 的翻译跟医生沟通，他最后发现就是有骨折这样子，就是很蛮严重的，然后看完医生之后过两天就回香港，然后还打石膏这样子，还做手术，哎，
哇，好可怕，
超惨的哦。然后他说他已经是香港的护理师了，然后他还要这样沟通，他想说如果是不太会不是那个相关行业的话沟通会更难，哎，但是好衰哦，
算
这真的很衰。
好，接下来这个人他说，全家人一起出国，然后一直被我妈念，然后又要照顾老人家，可能很热，然后他口气又差，我真的是宁愿不要去。那就代表就是你的妈妈就是算是一个比较不适合一起出门的旅伴啦，就是有时候是个性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他本来就不太适合跟别人一起出国，就不是不一定说是你，就是你是你儿子女儿带他出门。有可能他在朋友间，因为我们上次不是讨论过，就是适合的旅伴或不适合的旅伴嘛。那旅伴变成妈妈，他就是不适合的旅伴妈妈，不是吗？
有时候妈妈爸爸可能会比较任性啦，但还
有时候又加上一个家人的这件事情，家人的关系可能会让他们，然后让我们彼此对彼此更不耐烦。
有可能。这个呢，他说上个月跟爸妈们全家一起去越南哦，可能是饮食不习惯，加上妈妈容易肚子痛，导致最后一天就是他们哦，这好惨哦，他妈妈最后呢在机场忍不住了，直接在地上拉出来
啊？
为什么没有赶去厕所
啊？就是忍不住啦、啊，
就可能来不及。
对啊，
他说赶快去求救
哦，好辛苦，这个超可怜的，
而且妈妈一定会觉得
很沮丧，
对，哇、哦，这好可怜哦。
是，这是很可怕。
我觉得真的是要趁爸妈年轻的时候，如果他们有想要出去玩啊，就尽量陪他们。因为像我妈就是会念，怎么不带妈妈出去玩？
所以我就说，你真的，你一季要带他们去一次。
对啊，其实我说虽然好玩，但其实是会累，你知道吗？我这几天出去回来，就是会累，因为如果是我自己。去玩的话，我也许行程不会排这么满，我可能就真的会想要休息。
其实你爸妈应该也没有想要排很满嘛，
但他们也不会想要一直在饭店坐着、
啊。我以为你妈会想要在饭店，因为你妈不是会想要那个
不会
用一些饭店设施吗？
哦，如果饭店有设施的话，也许会吧。但是因为你知道，他们有时候两个在相处仪式，我爸就会被攻击。
相处仪式，
相处在一个房间
哦，
就会容易被攻击。也不是说被攻击啊，就是会被指使。
Oh,
我妈有一些需求，然后就会要我爸满足她这样子。
Oh, 那他们适合分开逛吗？
不行哎、欸，
也不能分开逛，
因为我妈要我爸提东西。
你妈的东西很重，是不是？
很多，
oh, 很多。
她第一天出去，我就拿她的背包说：“你背包也太重了吧。”
她装什么？你有看到？就大概有什么？
她有带书，
她带书，
对。
他带书，
要带一本书，
要在边走边看的吗？
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要带书，他就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看。
他预期心情会不好。
我有拍啦，我自己有拍影片，但对，但我最近很忙，还没剪。
哎，戴叔真是让我太惊呆了。
对啊，我真的，而且不是很薄，蛮厚的。我就傻眼，我真的是傻眼。
哦，好，哦，真的蛮精彩的。
但后面几天就没戴，我说你不要戴那个，戴那个大家会很累。
那后面他有还有戴什么？
后面就比较轻便了，因为我跟他说不要戴太多。
哦，所以本来是带一本书而已，还是很多本？
一本、啊、哦。
好了，接下来这个呢，他说八月中带爸妈从香港去了高雄和阿里山，行程都是我定的，结果我爸从出发到离开都有各种的不满意啊，就像刚刚讲的嘛，那就是一个不适合的旅伴，
容易抱怨的。
只是他刚好是爸爸。
好，这个呢，他说他跟爸妈去大阪玩，他爸有许愿哦，我很少看到有爸妈许愿的。他爸说想要去有宝可梦展览的商场哦，他没有说特别哪一个。
他爸哎、欸，
他爸说他想要去有宝可梦展览的，
好可爱哦。
他就找到一个地方，然后安排在某一天去。然后他呢在沿路上一直在抓宝可梦，
哇，
一直抓，
好可爱哦。
他就说他嫌他爸不找路了，他就说他就在路上念他爸说，为什么你自己要去不自己找路？他说还要我帮你找怎么去这样子。但我看到这边，我会觉得说你就帮他找嘛，爸爸就难得出国，
而且他搞不好爸爸可能不太会看 Google 地图啊之类的。
对啊，你就帮他找一下。
对啊，
这还好
啊。对啊，我觉得很好、欸，因为他爸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几岁啊，但是爸爸有一个这样的兴趣，我觉得很好。
对啊，宝可梦。
如果我爸或我妈有一个这样的兴趣，我也蛮开心的。
我觉得宝可梦他们公司会没料想到这么多长辈喜欢这个游戏、
啊。我觉得真的是他们应该是有点自己始料未及吧。
对啊，怎么会变长辈很喜欢？我真的有点，我也是有点纳闷。
很厉害啊，这代表他们很厉害啊，他抓住了他们的心啊。因为那些长辈。应该说那些长辈可能本来就有某一方面的收集癖
哦，对对对，
然后他刚好看到这个原本可能不认识，然后就啊好可爱哦，就都是可爱的东西，有什么好不收集的？对啊，好，接下来这个呢，他说爸爸68岁第一次出国去冲绳自驾，然后跟妹婿还有妹妹的小孩们呢一起，然后他很开心。原本觉得呢出国会很累，所以我们选择航程短的4天3夜当做那个家族旅游的首站。爸爸呢跟着孙女一起在恐龙乐园玩得很开心，傍晚呢回饭店，然后沙滩玩水，然后还找那个寄居蟹体验便利商店的午餐，然后第一次吃麦当劳跟拉面。第一次吃麦当劳跟拉面，
麦当劳
我吓到，
会吓到。
第一次吃麦当劳跟拉面，回家的高铁上还大声说，明年要多一点钱去日本买东西。隔年呢，原本安排要去大阪、京都，然后结果无奈呢，疫情爆发，希望明年呢能够真的再顺利成行。我这段听起来觉得很温暖，就是好像爸爸68岁，然后终于第一次跟家人一起出国这样子，
蛮
很棒，
蛮有趣的。接下来是那个阿联酋的那个空姐分享的，我觉得蛮有趣的，还有分享一些小小的事情。他说妹妹在阿联酋当空姐、哦、先后带妈妈去了20-30个国家。
哇，
然后今年解封的时候，他跟爸妈们去了巴黎哦，他妈妈已经72岁了、但可以跟他们一起每天走个20000多步，
好强哦，
他觉得很强。然后他说阿联酋不只有爸妈有员工机票，他说兄弟姐妹也可以有哦，
好棒哦。
而且你猜猜看，他有分享他的员工价，你知道去杜拜来回多少钱吗？
我记得好像是一折吧，
我不知道是一折哦。
有一些航空我听过有一折的，
他来回只要5000块。
对，就是很便宜。
欧洲来回10000油枣，
好便宜 哦。
但他有括号是候补机位
哦。对啊，但他们都是要用候补机位，可是他们就是。都是有办法去候补得到的啊。
然后说期待妹妹升副座舱长，这样就可以以员工价买商务舱机票了。
哇，更棒，
好可怕，好好哦，
真的很棒。
他说他妹妹啦，妹妹是空姐。
对啊，就是可是好像他这个兄弟姐妹也都有的，这个真的比较少见。因为我听过好像 通常是要直系亲属吧、
哦、对对，兄弟姐妹就很远了、
啊、对啊，
稍微远一点。
所以如果你的老公或老婆是空姐，就是航空人员的话，你自己就可以跟着一起出国这样子。
哦，对，
很棒欸，这个我也觉得很棒，
真的。 我好想当空姐哦、喔、
你说你自己啊，你应该是这辈子都没办法当空姐
哦，对，
顶多只能当空少。
好，那我要先去练英文。
然后我接下来这边呢，是我这边最后一个啊。他说他十月底的时候跟爸爸两个人去新加坡，他陪我去追星看演唱会。因为平常呢跟他就很爱斗嘴，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出国不要跟他争执。结果才一出门踏上计程车，他就踩到我的白鞋。我是很爱惜鞋子的人，我心中怒火已经烧了20%了。结果呢，过程真的吵不停。两人想吃的东西不同也能吵。爸爸出国前很认真做功课，结果到了新加坡真的要去那个景点了，结果不会搭车，不清楚要搭到哪一站。最让我生气的是，我们去吃肉骨茶，他说网友都说要用手拿着啃才好吃，但我用筷子也吃得很美味啊。讲完下一秒，我爸肉没有拿稳又掉到碗里，结果汤喷了我满脸，眼镜、白衣，甚至喷到我的眼睛。虽然旅途在吵吵闹闹中度过，还是很感谢他陪我出国追星。原本我说我要帮他负担机票和住宿的费用，他最后也很大方的说两人各出各的就好了，真的很感谢他。
听起来蛮好玩的、
啊，但很温馨的，其实蛮温馨的，
对，蛮温馨的。好，我记得这边还有几个啦。我来分享这个。他说他今年八月的时候，他们全家有11个大人6个小朋友去大阪京都家族旅游。
哇，好
多。然后他这边分享很多细节，我挑几个出来讲。他说其中一个呢，他妈妈因为飞机降落的时候有点晃就晕机了，就吐，全部人在机场等他休息2个小时。
哇，2个小时，
好久哦，
真的很不舒服哎、欸，
真的很不舒服。还有一个，因为他是全家有11个大人嘛，他说表哥带大家吃高级的和牛烧烤，点肉点到吐的那种，但是爸妈说哦太油了不行，然后吃大阪烧和拉面沾面，爸妈都会说哦太咸了不行。其实日本很多饮食会这样子、欸。
对，
味噌汤大家也会觉得咸，
尤其很多人第一次去日本的话，就是会吃不习惯，都会觉得说啊，好多东西好咸哦。
对，
可是我因为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所以我已经不觉得他们的东西是咸的，你知道吗？
还是会觉得咸吧，只是已经知道了。
可是我大部分都没有觉得特别咸诶。哦，除非有一个东西我真的还是没有很习惯，就是他们很多的味噌汤都真的很咸。
对，味噌汤真的是咸到爆、欸。
所以味噌汤我通常都不太喜欢喝，可是像拉面，其实我都还 OK。所以我不会觉得它太咸或太油之类的。
好，我这边分享最后一个，他写说。真心不要带父母出国自由行，来看看他为什么这样讲。他说他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没有赚钱啊，妈妈在股市有小赚一笔，说要带他们出国自由行，全程妈妈出钱。他说但是现场去了就是也没办法去太大自然的地方，比如说就是有去奈良看鹿，但是妈妈都是在抱怨说就是脚好酸啊好累啊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妈妈就生气了，他说以后你们都自己出钱自己出来玩就好了这样子，所以他再也不想跟长辈出国玩了。对啊，这是我前面讲，就是长辈真的会很容易累啦。就是你真的有心理准备，就是你就是要走走停停。我这次很多旅程都是走走停停，就是我原本这个行程可能预想3个小时可以结束，或是2个小时。通常都会变1.5倍或2倍。
但我觉得就是可以放松一点玩是最好的啊，就是像你们只有你跟你爸妈两个人，那这样你们3个人的话就走一走停下来，然后我们又是去赏花赏风的嘛，所以就可以坐下来休息也
没
差，
没有风
没关系，就赏美景吧，对不对？
好了，希望大家之后也有跟爸妈可以出国的经验，然后都好好珍惜跟他们相处的时间了。五星战将，好的，来分享那个五星战将给我们五星评论的。来，首先第一位是哇，他是数字名字，12345678001。他说他想要补充说明高医生选组啦，他这边介绍很多那个选组的，我大概简单讲。他说他是高医生哦、喔，他说走文走理，我们之前不是讲走文组或走理组吗？他就是在分享是什么？他说。自然组跟社会组在他们学校就是分文史组，就是文组，然后商类就是商管法政，然后自然组是理工组， 然后声音组是医科班，他就跟我介绍一些这种东西，
嗯，
然后他后面还说台湾现况呢是理大于文，对吗？嗯、理组
以前一直都是这样子啊，其实，嗯，
他就说大人都觉得走自然组比较吃香这样子，对，他说因此呢，他现在蛮多学校社会组的班慢慢减少，这样，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子，
嗯，所以他就现在就一直在减少，一直到现在还是
越来越少啊。
对，但我觉得会那个物极必反的，以后会突然到某个时候，大家会突然觉醒，会想说，其实文组没有不好，然后开始可能会有很多行业是可以走文组的这样子。
嗯哼，
好，接下来这个他是刺猬，他说高中在宴会厅打工，其实很多宴会服务生都是高中生，不是建教什么的，基本上都是下午放学来打工的。然后宴会厅呢是不给你打包客人的剩菜剩饭的，不过我们都是会偷偷包一点点藏在口袋里。
哦，都是高中生哦，因为这样比较便宜啦，那工读
居然这么小气吗？
嗯，真的，为什么啊？那些食物怎么办？不是被浪费？
对啊，
好可惜哦。接下来这位是 MOSE， 他是初次留言的，他说现在搭车都会听我们的 Podcast， 以搭车的时候滑手机会晕车，他来说听 Podcast 就是很好消磨时间的搭车时光啦。
嗯，
他说回应我们之前餐饮的那一集，他说不得不说做餐饮业真的很容易发生怪事，尤其就是很多 OK， 希望大家对服务业的店员有基本尊重啦，不要让他为难他们这样。
嗯嗯，
对，服务业也是真的蛮辛苦的。
对，接下来这个他说期待有台语报新闻的马明之一，居然现在还有人在讲台语报新闻，
这个是老听众
啊。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留言，超喜欢你们的 Podcast， 之前175集的时候大便怪客那则是我留的，被志明念的超好笑，那段我直接听超过30次。顺带一提，那坨大便还是我清理的，老板直接叫我用塑胶袋抓，那种温热的感觉我此生难忘。敲碗台语报新闻，因为真的太好笑又太喜欢了。另外想要听妈妈的语录，感觉会很好笑。他想要敲碗一个新的单元咧，妈妈的语录，
然后用台语吗？
应该不用用台语，因为你妈又不是讲台语的。
我今天已经讲了很多他的那个了吧，语录，
妈妈的语录，
对啊。
好，来，接下来这个呢是 YouTube 上面的留言了、啊、哈。第一位呢，他说现在年轻人真的听不懂 MTV 是什么了，现在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包厢式影音馆。我也是跟志明一样，身上有猫毛就会粘，马上粘掉的人，并不是我怕脏，而是担心如果猫毛粘在身上，猫咪会再来我们身上的话，就会把废毛又粘回他们身上了。
哇，这个想的也太细了，
太细了。
好，接下来这位他写，他说这集印象最深刻的投稿是约会去捐血。附近捐血站有看过捐血送牛排的活动，他说他没有参加过。
好，接下来这位他说赞成狸猫讲的困扰，扫码点餐看手机画面真的很伤眼、嗯、还有人没有用上网手机的，他自己就没办法去扫码餐厅吃饭，没有吧？那个，如果你没有用那种没有手机可以扫码的话，你其实去那边你跟他们讲，他还是会帮你点的。
他应该是会有菜单、啊，
正常是还是可以让你点的。他不可能，几乎我没有看过真的你没有用那个就不能点，因为你手机没电怎么办？
对，但我真的觉得用手机点餐那个字很小啦，菜、嗯、那个菜单字会比较大。
嗯嗯嗯。
来，接下来这个，他说我真的想写信给你们了，我有很多故事想说，但是字太丑太乱，不想让我们为难。没关系、啊，寄信是马马信箱啦。
对啊，
我们这边是打字，我们大概是在每周四的晚上会开放投稿这样子。
对，你这个不用写字哦，你可以直接传讯息给狸猫或给我，就是在我们的
IG
的限动上面留言就可以了。
嗯哼哼。
好，接下来这个他说这集我真的是太有感了，我是餐饮业的，80%的客人我都遇过。
餐饮业好辛苦，
所以我们上一集的那个餐饮业的一些事情啊。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集的节目，希望大家会喜欢，大家拜拜，
拜拜。